你知道这位神在你的里面等你很久了，你只要安静外面，注视你里面，说圣灵，我爱你，我需要你。打开我的心，欢迎圣灵。等候神不是一个呆滞的，是你的里面跟这位神在说话。神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用一个相信，相信圣灵就在你的里面，他靠你这么近，他渴望渴望得着你的心。你知道耶稣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吗？就是想与你一起手牵手，等候神实际上是一个与你这位爱的神倾心吐意。要不要学习跟他唱一首一个爱情的故事，跟他想象你跟这位神手牵手， 轻轻地跟着一起唱，跟这位爱你的耶稣圣灵，圣灵，我们欢迎你。你就这样子跟这位神要跟你手牵手，跟这位神手牵手，这位神在你的里面，很渴望每天与你手牵手，他在等你，你愿意吗？圣灵，圣灵，我们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等候你。将你的手放在心上，说：神啊，我将我的心给你，我要来等候你。耶稣，耶稣，耶稣，我们等候你。耶稣，今天你要来触摸我们的心，我们 今天要每一个弟兄姐妹，我要把我这颗心交给你，我不再注重外面的活动，注重外面的仪式，外面宗教的外貌。神啊，我的心属于你，我要每天与你手牵手，我要等候你。触摸我们的心，今天下午你再来触摸我们的心，今天下午你智慧启示的灵再来开启我们，相信你坐在我们身上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下午再开始哈，大家休息好了没有？我看你们的敬拜，神真的在你那与他面对面，大家好多人眼泪就流下来，神就借着这样的时间，我们安静的时间，他就会做工在你的身上。好，那每一个都会，都是神所爱的宝贝。好，那我现在先听这个我们的同工，好，莉莉姐妹哈，她来跟我们做见证。她跟我们在网上内在生活好已经很久了，她也就我们最早的时候在一起哈，她现在是上海小家的小家长。好，她就来啊做她生命的见证。
说他看到了我，然后他说：“哦，你就是莉莉，可能他也上网。”所以其实我想分享的是，我怎么会进到内在生活的哈？我回过头来看，真的是神的心。就像刚刚唱那一首《天起凉风》，你知道，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天就起了凉风。神就说：“亚当啊，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神岂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神岂不看见吗？神是跟他说：“亚当啊，你知道你的生命现在在哪里吗？你在哪里失落了吗？”哦，所以刚刚很感动啊。其实我自己也是哈。那我信主蛮久了，95年信主的，20几年了，很感恩了，就是神的。家妈妈常常说，那个以前比较苦的孩子，神有特别的恩宠哈。昨天也跟牧师跟他们在分享，其实我从小是个孤儿啊，但是神真的是给我特别的恩宠哈。我是在三次教会8年以后进到家庭教会。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而且是仅此一次的机会。原来我在一个美容院工作，后来我的一个客人他就做过这一次，他是别人介绍过来的，然后他就那次来跟我说，我告诉你啊，我在一个什么一个家庭里面哈，星期晚上有他们有聚会，然后有爱宴，有吃饭，然后很开心，我每次我都好想去，都想星期五去。后来我说这什么，他说他们信耶稣的，我想我没有听过这个嘛。后来我说要不你带我去一下吧，后来他就带我去，从此以后我就开始进到家庭教会。因为在三次教会8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圣灵，因为 那个圣灵对我来说是一个名词，而且我的状况就是刚刚讲的一个外在的基督徒。我星期天去做完礼拜，然后星期天出来以后，教堂出来以后，该干嘛还干嘛，该骂人还骂人，该生气还，就没有生命的改变。我自己有的时候都觉得说，我怎么跟信主不信主没什么两样，只是星期天去一下教堂，有的时候还很赖皮，11点钟结束，我10:03去，我说我来过了。真的是神就借着这个姊妹把我带到那个家庭教会，然后大概1年多以后有一次退休会，我也不知道啥叫退休会，他们说就是退到一个地方去亲近主，然后我就去吧。那一次我被圣灵充满，从那个以后我觉得我的理念被改变了，我觉得对神有一个渴慕，对读圣经有一个渴慕。那天我就跟神说，我说我好想把圣经，我说我读圣经就是读不懂嘛，我想把圣经好好的读，好好的读，有一个系列的读。神就让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装备的机会啊。后来也是去一个学习班学习，然后也是有印证了哈的，就总的来说就是，然后就是被圣灵充满，开始有装备，然后开始出来服侍。对我来说，服侍哈，我觉得要爱耶稣，就是要拼命的做事，做事，做事，就是要做事。那也不知道啥内在什么，不知道，就是要拼命的做事哈。那其实刚出去服侍的时候哈。跟着我老师出去的时候，常常就看到我老师就是为传道人啊或者会牧者祷告的时候，就说他们就会跟他说，老师我枯竭了1年了，我好枯竭哦，我就听不懂什么叫枯竭，我想说你不是在服侍吗，啥叫枯竭，我根本听不懂。那差不多到13年，那这个就是我11年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恩宠，透过一个姐妹去牧主参加夏令会，然后她回来就跟我讲说，哎，有那个什么内在生活平台，她说我在那里的时候哈，我就有一个感动，神就跟我说，你回去跟丽丽还有一个叫凤珠的，你去跟他们两个人说要成为心腹。后来她回来就一直跟我讲。他是上海大学的一个老师哈，一个声乐老师。后来他跟我讲，我说我不要，我只要做阿巴父的宝贝就好了，我不要做什么心腹。其实我也不懂什么叫心腹，其实神的爱哈，他不仅要让我做他的宝贝，他更要让我爱上耶稣。好，所以后来他一直跟我讲，其实对他来说哈，他是一个蛮骄傲的大学老师嘛，然后我其实就没想到他一直跟我讲，讲到我同意去那个3927哈，然后他自己过了半年他就出来了，他说他是邮差，他说神就是差他来跟我们两个说。那个姊妹现在也是哈，在过内在生活，因为我们整个教会在过内在生活啊，所以后来我就进到3927，是在我服侍到就是跟以前的那个我们老师去服侍的时候，他们说我枯竭了，我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在用我自己服侍，我能够服侍多久，我能够走多久呢？有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学，我们在学习班会教一些讲道学啊，一些方法哈，但是生命的东西是学不来的，是学不来，你必须自己去经历耶稣的。那后来其实我服侍到一个状况，我非常的忙，我在教会有服侍，我在机构有服侍，我的状况就是服侍到上海基本上我们都是地铁，交通都是地铁，我回去的时候哈，晚上非常晚回家，差不多地铁都最后一班，我就一出地铁我就想说，在那个凳子上，那个凳子就冰凉冰凉的那种铁的椅子，哎呀，睡一觉吧，睡一觉再回去吧。但是人家要关门了，我就没有办法睡哈。你就知道我到了一个什么状态。我灵力，我走不动，我灵力走不动，我身体也垮了哈。有一次那个我们机构刘同牧师啊来我们来上海哈，然 然后那天他给我们聚会，然后就晚上一起吃饭，我那天居然发现我上了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免疫系统，就是免疫系统很低的情况下会生这个带状疱疹，所以我走到一个地步，我的身体我的心灵都垮了，有一个阶段甚至我信不下去了。可是啊，神很感恩，我很感恩的是神一一年就把我带到内在生活，但是因为我忙嘛，我很忙，我会就是跑去大厅听一听，他们在讲一些什么东西啊，我就听一听哈，真的是没有好好的去操练哈。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在传讲内在生活，有一个两个马来西亚的牧师也是来我们特会特别讲等候神。哎呀，我就跟他说，牧师啊，等候神，等候神是时时刻刻的随时的等候神。其实我的潜台词说，你不要叫我固定一个时间安静等候神了，其实我坐不住的，如果没有操练真的是坐不住。所以这样这几年当中，我反反复复，就是一年到一三年这个阶段，我其实我说是在内在生活，但是我没有好好操练哈，包括赞美。那当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开始就没有路了哈，我就开始跟着每一周的内在生活的信息去操练。还有很感恩的是，翻妈2014年开始带我们每一天晚上有等候神，我是这样慢慢慢慢的跟着翻妈妈进去，我一个人等的屁股坐不住，坐10分钟像坐了一个世纪一样哈。所以这是我就开始进入内在生活。那这几年就是一直跟着操练哈，我自己生命的一个改变，我是觉得说，我今天早上翻妈在讲的时候，我想到一处经文，在创世纪当第5章当中。讲到第一个与神同行被神取走的以诺，圣经是这样讲的哈，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他活了365岁。与又下面又是一句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取走了。你知道以诺哈，没有讲到他轰轰烈烈的，在希伯来书11章的信心伟人当中又讲到以诺的篇幅很小，几乎大概只有这两处哈。那以诺是怎样与神同行的？生儿养女，他是在很平凡的生活当中与神同行哈。所以这几年我悟到的一个内在生活，我们有一个姊妹，虽然是一个小姊妹，跟我女儿一样大，海玲，好，她说内在生活就是一个生活的模式。是一个生活的模式，所以我们连于主是时时刻刻的。那生活的模式啊，但是还是需要我们有一个每一天有一个内在生活两条腿哈、啊。我们都知道，一个是赞美，一个是等候哈、啊。赞美和等候这两项，我自己后来操练赞美，我大概用2年的时间，每天跑到我们家阳台上去，拿着操练手册去赞美，到后来我真的就是。赞美手册里面有一句叫做东南姐，有一句叫做就是赞美要成为我的习惯，赞美要成为我的反应，越是不容易的时候我越是要赞美，使我升空迎敌，消灭我里面外面一切的仇敌哈。那赞美给我带来一个改变，就是说一有负面的事情来，我赶快来赞美。就是昨天那个东南姐在那个车上哈，跟我们分享了很精彩的，哎，我听了就很阿门哈。那还有就是一个等候神，等候赞美是可能就是比较快容易进去，但是等候神的话需要慢慢的慢慢的进入哈。但是要有一个持守，你相信每一次爸妈最后结束都讲说，神坐在我们身上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以弗所书也讲到说，那就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他所做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说都是因为我们信有神，两个信，我们信有神，并且信神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用什么来赏赐？就是他自己，耶稣自己，没有比耶稣更好的赏赐了所以我自己等候神啊，我这几年等候神，我经历过身体的医治， 我大概二十几年，包括我小时候，我大概小学一年级的还两年级很皮啊，在那个外面皮，然后摔了一跤，手大概脱臼了，我不敢跟我妈讲，我妈要打我的哈，所以那个落了那个伤，然后一到下雨天，这里就会痛，天气预报，哦，这你现在多少年？我现在55了，啊，所以那个是小时候的，还有一个伤是我们家以前装修的时候，我搬瓷砖，我老公说不让你搬，我说我要来搬，我要搬，腰伤了，所以这两个我称为顽疾哈，大概是16年的时候，过完年以后，我突然发现没有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知道是在等候神的时候，哦，身体的医治，还有一个很自己都知道的一个性情的，你的性情改变了，你不再是那么负面。那么急躁，更多的是看到自己里面的，很多时候看到自己里面的一个问题。但是你如果你不跟神灵连接，不跟神连接的话，你是没有力量说我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不，这个不行哈，我不要跟他吵架，我不要生气，不然就不要耶稣了哈，不然就不要圣灵了哦。所以在等候神当中，神坐在我们身上的，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哈。这几年我自己学了四个功课哈，我在我们自己教会也分享，我学了内在生活，我学了四个功课，还在学习当中，不是说我已经学会了哈。第一个是凡事去求问神，凡事求问神哈。啊，我们最近在灵修，我们3927在灵修那个历代志哈，就看到几个王，他们有一有事的时候哈，一有他们失败就是失败，一有事的时候不去找人，而去不去找神，而去找人啊。那第一个凡事要寻求神，第二个就是怎么说，当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哈，哪怕你受委屈的时候，我的指头不要指向别人，我一定有我要学习的功课。当我一个手指头指向别人的时候，那四个指头是指向我自己的。任何的环境，哪怕委屈当中，你都有功课可以学，就问神说，神我可以学什么，我可以学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昨天童楠姐也讲，反正我昨天听了她一路讲到讲了好久，都好精彩哈。而且耶稣要成为我们思想的家，常常我们里面有负面的思想的时候，用什么来抵挡哈？圣经说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就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是一切的根基啊。还有一个我学会的就是说，不要逃避。我以前是一看到环境差不多，我撑不住了，我赶快先想着要逃要溜啊。其实每一个环境都是一个祝福啊。3927后来我们也发生很多的事，有一些震动。在这个期间哈，就去等候神，求问神。嗯，其实这性格上一次震动的神就给我两个字：不争，不要争什么。好，就是这样。好，连与神，而且我自己还有一个两个方面，因为时间有限啊，一个是家庭生活的一个改变，还有我服侍的一个改变哈。妈妈刚也说了，其实最看到你最真实一面的就是你自己的家人，你的配偶哈。我以前我老公常常跟我讲哈，他说我讲一句你要讲十句，你蛮能讲的哈。你在家里你以为在教会讲道啊，然后有的时候我刚刚开始要讲，他说闭嘴不要讲了。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他讲十句我一句都不讲，不是我不讲就好了，句号了，你知道吗？神改变他，神让他讲出来的话，常常让我非常的惊讶哈。我就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哈，这次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去夏天去北戴河旅游哈。那个大巴车每天有两瓶水嘛，一个家庭有两瓶水，那我们就算一个家庭。那天我就那个先上车，我就拿了两瓶水，我就拿好了。然后他不知道，他上来的时候他又拿了两瓶水。后来我跟他说我已经拿好了，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也拿了，他 不好意思大概去还放到原来的地方哈。那其实我很生气，在我里其实我里面有生气了啦，在我里面的意思我是一直要跟他讲论说，讲到他要去把那个水还过去哈，我就一直没有讲，我就一直跟神讲，我说神啊，我不讲了，我不讲，主啊，我说你看怎么办吧，你看怎么办，我就不讲。然后等吃完中午饭上来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说我们明天两瓶水不拿了。这不是他的那种反应，他的那种反应不是这样的哈，这些都是神做的，是这是在家庭里的一个改变。我来之前也是哈，我来之前我们那天晚上出去吃饭有一点不开心哈，有点不开心，然后我要出来之前神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去，哪怕他不对，你一定要去跟他道歉，你跟他道歉哦。然后我说好，我就说你如果你这个事你不做，你不听我的话，不乖乖的啊、哦、你那个服侍真的是神说其实你这样的服侍是亏损的哈、哦。后来我出来，我那天我很早出门了，三点半就出门了，清早我就去跟他说，老公对不起哈、哦、那个昨天那个事情，然后我就亲亲他哈，然后他就很高兴，然后看着我叫出租车啊，帮我叫出租车啊，怎么样哈？所以就是跟亲家人，而且是你最亲近人的一个，你有没有改变，他是最看得出的。我可以在网上说的头头是道，但是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我们上海小教我们灵修以后最多的分享的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平常的生活啦，像以诺一样生儿养女，你是怎样与神同行的。还有一个哈，就是家庭，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的服侍，我经历到什么叫活水的江河哈。以前我也有服侍，我很紧张的哈，我第一次服侍我恨不得钻一个洞下去哈，那还是后来还是会紧张，那现在说每一次服侍我都很兴奋，我可以经历，我可以再一次经历神哈。那不是以前有一个仰望，服事当中就来跟随圣灵哈，所以你就会不像以前就觉得很有压力哈，我就会很放松，很放松，因为我知道我里面是有的，我里面是不要一直看我的没有没有，我里面是有的哈。耶利米阿哥说，以色列人他们做了两件错事，一个是离弃生命的泉源。一个是为自己凿出破漏不能盛水的池子，离弃生命的泉源，并且还自己凿出破漏不能盛水的，自己靠自己了，不要神了哈。所以这个服事当中是很可以去经历神，一样在家庭方面哈，就是有时间我就讲这两个点哈。其实还有讲，好，我今天也是有一个感动哈，前一阵子我们在网上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发上来一段话，他突然间发上来一段，哎，我觉得也蛮对的。他说，怎么说？我先讲前面一段，应该，不是我们之前有全球那个40天禁食祷告吗？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哈，他有一天的祷告就是讲到说，神在幕后的时候有一个策略，让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能够有一个新的看见，说神要使用这些媒体网络。他特别讲到一些穆斯林的国家，他们在很偏远的地方，他们很多人是透过网络认识耶稣觉知的。其实我也是，我想说大概18岁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听那个良友电台嘛，还偷偷的听的了。我都那时候写日记了，我也不知道啥，我现在那日记还在。主啊，你保佑我明天考试考得好，什么好，也是通过媒体。所以在这幕后的时候，神有这样的一个策略哈，就是使用这样的一个媒体和网络祝福到很多的教会。因为现在的情况哈，可能有的家人他就没有教会了，可能就是在网络上他可以有一点有就是被牧养哈。所以那天那个家人就发上来说，他说如果网络教会把网络教会比作是一个空军的精兵的话，他必须要有地面的机场。地面的机场是什么？就是实体教会。他说他必须要有一个地面的机场，我非常阿门，我马上跟他说，对， 必须要有一个实体的教会的委身，而且在教会中要有服事。你在网络学习的这些东西，你怎么样去操作？你怎么样去操练呢？在肢体的磨合当中，在肢体的相交当中，还有在你的家人当中，哦，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其实，网络教会是一个无偿的教会啊，哦。现在有很多主内的平台都很棒哈，哦，所以这是也是我想要分享的一点哈，哦。所以总而言之，内在生活哈，哦，内在生活，如果学习内在生活的第一篇是讲到内在生活的真谛，内在生活的真谛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枝子连于葡萄树，诗篇第一篇，小树栽在溪水边，这是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连接生活，内在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一个己更那个，施洗约翰有一句话说，愿他兴旺，我更衰微，就是其实内在生活是对我们对付一个己的生活，哦，所以这就是我这几年哈，哦，是真的有些我只能讲这一点，在内在生活的一些体会吧。其实有很多的经历，其实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的，因为你每一天都要与宇宙神连接嘛哈，哦。所以我就分享到这边吧。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这个 Lily 的分享哈，哦，她来到我们网上比较久一点点，好，来比较久一点，她。所以他就是刚才讲的，我就跟他讲说讲十分钟，实际上我也知道了，他不肯定十分钟讲不完，但我真的是知道，因为我在他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因为我们网上有很多的同工，我们就会发生一些摩擦，也会有啊，即使在网络上也会。好，那发现摩擦的时候呢，他都是常常不作声，总是大家就说没关系了，没关系了。所以我们在下面有时候会交流，我都知道他能够放得下，就是不争。好，神就跟他讲说你不要争，他都不要争，所以他就一直默默的，他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默默的去做，不争。好，所以我知道这个才叫做是真正的过内在生活，而不是去讲的多。我知道他在那个他们上海小家，你肯定分享的很多，但是呢，在网上我很少听到他用大道理去教导别人。哎呀，他时常的就是跟我们分享他生命的见证，这也是我们都需要做的哈。好，那我们继续的来哈，继续的讲。好，关于这个，好，怎么一下子就跑掉了？好，我们就是要讲的，看到当我们亲近神，你刚才大家都在只是带领大家做了一点点亲近神，当你亲近神，我就发现就有人在哭。好，实际上这就是雅各书里面说的是，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好，所以当我们追求我们等候神安静下来，并不是追求一个感觉，我有个好像这个起鸡皮疙瘩的感觉或者是什么样，而是真正的有一个机会安静下来。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讲到灵魂体，当你的魂心思意念和情感安静下来的时候，神有机会借着住在你里面灵里的那位神会有机会触摸你的心，否则的话我们忙的时候他触摸你也感觉不到，因为我们感觉的都是外面的事情，很需要在里面安静下来哈。还有一个呢，我们等候神，我们亲近神，在乎的是一个信心。好，所以我们每次等候神，很多说可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啊，这个而且思想乱飞，那我有这个账做有用吗？我这一个小时，我花起一个小时，我去服侍，我还能做事情嘞，我还能够，我要如果是去读经，我一个小时可以读好多的，那我这一个小时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浪费时间呐，对不对？但实际上，你即使没有感觉， 实际上神常常在你身上做工。你知道我以前我跟你们讲的等候神，今天早上分享的那一个，我只是经历过那一次，但是从2004年到现在，我并不是每天都有感觉，大部分我觉得很安静，有时候甚至不知道时间到哪去了，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有信心相信。我有一次哈，那在我等候神有一段时间以后，好，我就有一段时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坐下来心思就在想别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浪费时间嘛，所以接着坐着坐着，我就跟有一天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觉得没有用哎，一点感觉都没有，思想乱飞，我干嘛呢？我还每天清早那么早起来干嘛呢？我不干了，我就跟神说我不干了，你觉得好吗？我不干了。好，那我就坐在那，我就说啊，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干。好的，那我就突然就感受到神的同在，然后我就感觉到有一个人就从后面把我抱了一下，他说实际上我都在这里，你每次等候神不是你有没有感觉，实际上我都在这里，只是最后因为我快放弃了，他就一点怜悯安慰一下，他说你不要在乎你的感觉，神常常是他有时候也会试探你，看看试炼你，你有没有一个信心相信他，你亲近神，神必亲近你，能不能成为你的生命，还是说只是在大脑里面。好，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你没有感觉，所以我到现在后来从那以后我说好神啊，我不管我有没有感觉，我就是每天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我就比着是什么哈，像我们人人都有很有个性啊，我过去你知道我是运动员啊，运动员还是专业游泳运动员，后来还进入湖北省中心体校，后来进入军队游泳队啊，广州军区，后来我们又调又因为做得比较好又到八一游泳队。我们那个是因为是训练出来的，我们要做事的要快快快的嘛，因为比赛要拼命嘛，对不对？那你要坐下来的时候啊，那个所以军人运动员有一个性格就是脾气急躁，一炮子打下出去，是不是？这才叫军人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我就是发现哈，我每天早上如果不等候神，就好像是一个母老虎冲出笼子，轰一下冲出去了。好，这个时候呢，谁要来挡我的路，谁要怎么样子，我就要咬人。好，所以但是我发现呢，当我等候神，哪怕这一个小时我没感觉，我就跑来不出现现见到先生见到孩子，我就发现成为一个小白兔，好，什么东西都好，哎，完了以后他们别人怎么样子我都觉得好。所以在乎于你每天早上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关乎到你出去了是母老虎还是小白兔。好，因为我们每个人并不是说哦，我信主久了，好，我站在讲台或者怎么样的，我就一定反应会正确，不是的，我们人不是这样的，人我们都有我们那个天性，这就看你这个时候是圣灵掌管你了呢，还是你的自己的老肉体掌管你？每个人都一样，我告诉你，好，因为你见过走钢丝的人没有？见过哈，走钢丝的人，当然我们不会走的，我们会很容易掉下来，对不对？走钢丝，是那个，假如他已经是很棒的杂技演员，他走钢丝是不是容易一点？是的。但是如果说他因为太容易，他跳了钢丝的时候还是乱走，你觉得他会不会掉下来？
会
掉下来。实际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的，你哪怕是传道人，你哪怕是牧者，你走钢丝，一个叫需要你要知道平衡，对不对？你的眼目要注视前方，你不能乱看，你就掉下去了。所以当你即使是一个牧者，你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与神这样子目光，好，你失去了各方面的平衡，追求神而不是仅仅是服侍，你不是拼命干干干干干，然后你却不知道像从神 来得到一些滋润和喂养，一走下去掉下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牧者会跌倒，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是说他已经是主任牧师了耶，他为什么会跌倒？但是你要看看他平常的生活。好，你知道以前美国有一个很大的牧师叫做金贝克。好，他实际上他的福音做得很大。好，他过去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但后来他的事工成了事工导向，他就拼命干了以后呢，他的妻子已经跟他就是有一点发生，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有点感情上的出墙了，他没有收回来，他就是认为是他妻子的错，他妻子只是在情感上跟他的最好的好朋友可能有一些情感上交流，还并没有说从身体去出轨，还没有，他就很生气。他的儿子常常想跟他说话，但他因为事工很忙，他的儿子只能在远远的看着他，那他儿子就会出现很多的状况。再加上呢，他自己祷告的生活没有了，他大概都没有祷告生活了。他因为他的事工越做多啊，他要把它做成一个酒店，他要搞一个很大的酒店，专门让各个教会来我们这里来开特会，好，连吃住啊、酒店和所有的全部包了。他就很想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工，但后来就有一天就垮了。有一天呢，当然就是。实际上当然我是专门去读了他自己写的一本书，叫做我错了。好，他是怎么垮的呢？因为你没有跟神连接就很容易犯错。所以有一次呢，他底下的一个同工有野心，想把他给拉下来，那么就到海边上去，可能去谈事情。好，他后来看到说，他说你回头看，酒店楼上有一个女孩子向你招手，她是你的大粉丝，因为怎么的，要不要上去见她一下？她上里面有圣灵的声音跟她说不要，但她心里想说，我太太跟我的好朋友有这个情感上的出轨，我这上去只是跟一个女孩子一个粉丝讲讲话有什么关系？好，甚至还有一点点说惩罚一下他的太太在情感上，所以他就上去了。上去了以后，他知道错了，上圣灵一直在跟他说不要进去，不要进去，不要进去，他没有听这个声音，他进去了。15分钟之内，他就跟那个女孩子上床。但是呢，因为这个女孩子，她这个是向她的好朋友设下的陷阱。女孩子把拍了各样的相片。这样是那个上床的相片什么都拿，然后呢就开始敲诈他说，你要不给我多少多少，都是十几万的，你要不给我的话，那么我就把他公开。好，但他那个时候还是爱自己的面子，实际上神那个时候跟他讲说，实际上你就向你的事工认错悔改，认罪悔改，说我做了这个，我跌倒了，我怎么样了，可能不至于跌得那么惨。他不愿意，他当时觉得说，那怎么行，我已经是某某牧师了，我怎么可以？所以他就用钱，用事工的钱去给那个女孩子，因为那女孩子就狮子大开口嘛，越要越多，就把他那个钱有点掏空了。这个时候就有人在开始告发，说你的事工怎么在骗钱或怎么样，这一下子就发现他的钱都有点掏空。这个时候就是那后来就后来被判刑了，他判刑在监狱里坐了17年，他进狱上判的比较重，上这么一点点就判的那么重，就是说他是欺大罪了，主要说他这个事工的这个奉献上的欺诈，所以整个事工就垮了。好，完了以后他自己进监狱了，绊倒了很多人。好，那到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就开始跟神祷告，神就说，孩子你终于来了。他说你在外面的时候，我一直想跟你讲话，你不给我机会，所以我只好把你关在监狱里面，你天天可以跟我等候，就是天天能够跟我亲近，但是我们人不需要到那一步才去 跟神亲近，因为神要告诉你什么，你不安静下来，他那样，他实际上他里面知道有圣灵的，告诉他说不要去跟这个女孩子见面，但他听不见，他听不见，或者是平常也做这样的事，就说你没有去真正自己去操练，等候神，顺服在圣灵的管理之下，他没有去这样去过内在生活，所以他就垮了嘛。好，所以后来我就看了读了他这本书以后，他后面真的是变成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变成一个谦卑，所以他现在虽说他没有一个很大的施工了，因为大家都唾弃他，所以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可能他的生命非常合神心意的生命就出来，所以那本书我读了以后给我是一个很大的警醒警觉，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你绝对那一件事情不可少的一件事一定要做，而且是内在生活，实际上是刚我们今天讲的什么是内在生活，是你要被圣灵管制的生活，圣灵告诉你不要这样子，你可以说我要，圣灵也不会说把你打倒在地不让你进去，不要的，他给你自由意志，你进入那个门你就进入跌到陷阱里面去了。好，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等候神，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一个信心的里面，不在乎你的感觉。好，你操练时间久了，你对圣灵的声音就会越来越敏锐哈。好，所以你做一件事情你都记住神在看。好，那所以中国人都在讲说是人在做天在看，对不对？实际上我们做过内在生活，实际上我们都是面对神的哈。好，我们读这一诗篇139篇2:2-3，
我坐下你坐起来，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好，所以实际上这就是在讲说，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哈，实际上我们都是我们早上起来，你坐下，你躺卧，好，他都在细查耶，你的心思意念，而且在他的面前就像是一个平面的样的，你表面上别人不知道你在怎么想，神都知道，所以我们所做的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神的这个查细查之下，所以内在生活，所谓的内在生活都是一直活在神的面前，实际上也就是活在神的同在当中，就像刚才莉莉就讲到是以诺与神同行，但是如果说你连坐下来安静都不会在他面前的话，你怎么样与神同行呢？好，还有一个就是你无论做什么都不是给神看的，都是给不是给人看的，是给神看的。好，这个就是也是我们内在生活很注意的这一点点哈。好，内在生活实际上是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好，我们来读这个以弗所书3:16-19，这是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哈。这个里面怎么会那么亮哈？好，我们一起来读。求神按着他丰盛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圣灵，你们的里面的刚强起来，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的心里，好使你们完全称一切丰满所。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过内在生活，我们常常与圣灵相交，好，是借着圣灵使我们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好，那里面的人，今天我们早上讲到灵魂体那三个人哈，三个，好，那就是那里面的那心灵，特别是我们这个谁要改变我们的地方，就是中间的那个魂，心思意念和情感的部分，就是这一部分要刚强起来，这一部分刚强起来，你没有办法只是 读点圣经你就可以刚强，或者是去服侍做点事情你就可以刚强，而是你常常的去跟神亲近，然后去跟神沟通，你的委屈你都跟神说。好，所以我记得刚才莉莉讲了，莉莉还有她提到另外一个叫海琳，好，她们两个姐妹就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她们都不作声，然后呢她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作声啊，反正我就跟神哭了。他们这个上海小姐比较爱哭哈，啊，所以他很喜欢在，他说他我很喜欢在神的面前哭，好，就是跟神在讲，讲了讲着讲着，你就发现里面就开始有一个力量起来，你也知道该怎么做哈。所以刚才他没有，他也分享了他的这个见证哈，就是这样，他使他里面刚强起来，就是这个凭着圣灵。好，然后呢借着信心好住在你们的里面，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使这种使这个神一切的丰满，好，就是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就完全在我们的里面。好，那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我们是什么是外面的人哈，那外面的人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旧人，旧人也是心思意念和情感没有被圣灵掌管的，实际上那个也算是外面的人。所以说是因为我们跟里面的圣灵没有开始交通，那我们今天早上讲的那个魂就只会跟着外面的肉体走，外面的环境好我里面就快乐，外面的环境艰难我里面就开始发烦了哈。所以这个就是旧人，就是人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就讲到那个己生命。今天我们讲到骄傲啊，讲到嫉妒纷争，就是那样哈。好，所以己的，所以我们老我里面的那个意志和欲望，好，所以我们里面，所以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犯罪的性情，所以我们人每个人的里面都有罪性，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个是没有蒙恩的罪人，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蒙恩的罪人。好，我们实际上也是罪人，但是所以我们很需要这个旧人改变，这个旧人没有改变，那个就是我们的外面的人哈。那我就在讲到这个是个蒙恩的罪人，好，因为我们罪性在我们的里面。那上面我搞的一个灵棚哈，这个是圣灵的洗哈，常常来洗我们，好，常常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每天带大家等候神的时候，我常常要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是要一个常常的充满，常常的充满就会洁净你本来想跟人哪个人干到底的。你有没有发现你等候神以后就觉得说，诶，那个本来是个大事情，我就说我非要跟他干到底，就会觉得说没有必要嘛，不要争了，有什么好争的呢，对啊，都没有，所以就会下来。另外我就画了一个火，实际上这个圣洁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火，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是靠近那个圣洁的火。你发现等候神时间久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会被圣灵光照，一定会的。如果你等候神一直啊觉得哎呀好温暖呐，好舒服啊，从来不光照，那大概你有问题，你这才是活在一个感觉的里面，只是喜欢感觉，但是神可能光照你都觉得说那不是我的错啊，那因为我觉得那是他要跟我道歉的。就像我先生跟我说，他想分居或者甚至想离婚，我就觉得是他的错嘛，一个你又不属灵，对不对？我比较属灵，而且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说啊，我就觉得我有很多的道理。当我在神的面前去谦卑下来，你一定要下来。好，这就是神借着火不是一个感觉哈，常常是借着环境就要来练。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件，后来那个晚上，我记得那个晚上我是跪在地上，后来我哭在趴在地上，好，我就跟神说我一定有我的错，但是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因为我们人都有蒙蔽嘛，因为我觉得都是他的错，但是 神，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因为我觉得有这样的环境出现的时候，我绝对不能把指头，就像刚才丽丽说，你一个指头指向别人，是四个指头或指向你。好，那我说我一定要，因为我在蒙蔽的里面，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为神服侍摆上，好，那先生这个样子，我觉得神你也没有，你也不保守我，所以我还有一点点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卖力为你服侍，你竟然让我的后院起火，为什么？好，那我那个时候，但是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在，我一定要搞清楚，我这是趴在地上我就哭。好，那哭完了以后，神就开始光照，就是光照一件件，你在哪些地方你亏欠了他。因为实际上当然他一定有亏欠我的地方，那不是我的问题，但是神要去光照他的，不是我来指责他。好，是这样。好，那所以我真的知道神，你要等候神，就是常常实际上让圣灵充满我们，启迪我们，也要常的火的试炼来光照我。所以你遇到特别难的环境，不要马上反应说都是他的错，常常你要想着说，可能神借着这个人，借着这个环境来炼尽你目前你这个地方你要做的事情。因为你这个坎过不去的话，你就别想说，哎呀神啊，我要这个，我这一生的呼召你要跟我打开，打不开的。因为你这个坎他给你的这个功课你没学，你没有越过去，你下面再往下走走不了。所以我也知道我自己的生命是否能扎扎实实的改变，也关系到我们往上的前途。我也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常常的遇到这个以后，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说我这段时间我上网可能少一点点，因为我要把我们家后院要这个火要灭干净哈，而且我要知道是为什么，我一定要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人他提出要分手啊，或者是要怎么样，我们并没有第三者介入，这一定是要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肯定是我们双方的问题。那双方的问题是什么？我要负我的责任，他负他的责任。那我后来发现，当我负了我的责任，神就负了他的责任。我就发现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后来那段时间，因为他我的先生实验嘛，我都讲了以后，他后来好感动。有一次因为我就增加我的工作时间嘛，我就有时候到别的诊所又去兼顾的工作哈。我有一次工作了很远的地方，好，到我，所以我就好要坐地铁，早上很早就出门，晚上呢，因为我从来没坐过地铁，那个是因为是在一个中心城市嘛，开车放那不好停车嘛，我就坐地铁。好，回来了以后就把地铁坐反了，我就越坐越远，坐得远了以后，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很远很远了，我就停下来。好，完了又坐回来的车，所以回到家里了以后，好，我自己觉得很累。我就发现我先生就站在门口，很着急，他就说，就一回来以后，他就把我抱着时，他说真是患难见真情，哎，真的，他就很感动，他说你怎么能够为全家的生活起早贪黑？我说没有关系，你要如果觉得你现在可以退休，我多做一点工作没关系，我觉得这都是神做的，所以我后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这样子啊，我的先生已经开始回转，对不对？那你也不要让我一天到晚忙到世界去赚钱嘛，对不对？因为我不多工作的话，我们家的生活，我至少我还能让两个儿子呢，他们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我老大还没有出去工作呢，那个时候，所以我都需要嘛。但是神都看顾，当我们的后院的火熄灭了，我的先生的工作就找着了。好，神都在看顾。好，所以你每次遇到的环境，你不要只盯着环境说，这个环境怎么不改变呢？不改变啊，怎么不还跟神说，神啊，你没有改变我的环境，那我也不要信了。 实际上你没有做功课，你的功课就没学到。神借着这个功课让你，实际上是为了让你超越，超越啊，开始进步哈。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所以这就是神要做的工作，一个是洗净，一个是用火来炼净我们哈。那是借着什么呢？所以是常常是借着圣灵的光照，所以刚才也讲了。好，就所以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认罪悔改。好，那实际上这个是很重要的，基督徒认罪悔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也就是在一些这个恩典福音，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蒙蔽，觉得啊，那我要认罪，那认罪的话，那我不就觉得我们更糟了吗？实际上不是，认罪的悔改，它实际上的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改个错误的方向，实际上认罪悔改就是转向一个对的方向。所以我找了一个图片，就是那个唐老鸭呢，讲哎呀亲爱的，好像我们走错了。认罪悔改上就算我走错了，我换180度的大转弯。实际上认罪悔改是这个，不是说哦认罪悔改我就哎呀我本来就很糟了，我再认两下我不就更糟，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所以神让我们，就是让我们回转，回转归向他。还有一个呢，认罪悔改实际上他是很多人没有搞清楚的，实际上是概念上的一个是定罪与光照哈。那很多人你发现没有，有的人说哎呀我好糟啊，我好糟啊，我好糟啊，越是这样的人他越不肯就是承认错误，不容易。他因为他没有一个安全感，他因为常常只是在一个定罪里面，定罪实际上是仇敌的工作，而且他都是形容词，他都会说你以为你信主很好很好，你看你多糟啊，你假如说犯了一个错误，你心里有一点内疚哈，他就告诉你你糟透了，你糟透了，你一点点怎么怎么。光照，圣灵的光照和定罪这是不一样，圣灵的光照常常是一个具体的事情，他不会告诉你说哎呀你真的很糟，不是，他告诉你说你刚才跟那个姐妹讲话的语气非常不好，你伤害了那个人的心，好不好？你为这件事去认，向他道歉，就这么具体的一件事情。所以定罪常常是形容词，光照常常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好，那当然有时候仇敌会借着这个来把它混淆一下，就像以前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好，以前我就是我自己犯了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错，我觉得神不会原谅我。有没有你们会犯这样的错误？有没有犯过？有哈。好，那犯了以后呢，我早上起来等候神，完了以后神就光照我了，说那件事情你怎么怎么样了。啊，那我就说对啊我是啊，但是呢仇敌就钻进来了，他会谎言，他会讲说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看信主这么多年你还这么糟糕，犯一个这么低级的错误哈，然后就你真的是不可救药了，你所以呢你知道神不太喜欢你，因为你连这种低级的错误你都会犯，你觉得神会喜欢你吗？对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现在里面呢还当时就接受了，就说对呀、啊、我这么糟糕啊，神大概也不太喜欢我，所以有时候会想说那所以我才会有那样的两个自闭症的孩子，因为是神不喜欢我，所以这种错误谎言都会进来了以后啊，我眼泪就一直哭，然后呢我就跟我一个传道人打电话，我就说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小孩子为什么得自闭症了，他压根就不喜欢我，因为我很糟糕，我还做了一件什么什么事你知道吗？我就跟那个传道人说，他说不是啊，所以我就是把光照和定罪就是混淆了，神的光照进来，但是我却听了仇敌的定罪的声音，说你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好，所以当然我很快的就在神的面前敬拜，神就用他的爱，更多的爱 来环绕你。你有没有发现哈，当你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神的同在，你感受神的同在最容易。有的人就要点头，你们一定有亲身的经历，特别特别觉得，哎呀，我觉得我烂透了，我今天做事做了一件很糟的事情到神的面前来，我说哎，这件事情我真的我很把肠子都悔青了，完了以后又怎么样，就是跟神说哈，我就跟神说我这件事情这样，我跟，但是如果我这件事情我亏欠了人，我一定要去道歉。好，当你做了这样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时候去向他认罪悔改，我常常是神的同在，就像一个很温暖的拥抱，抱着你，紧紧抱着你。神特别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他因为知道你那个时候很需要被安慰，所以你感受到神的同在也很容易。所以你好不好，被神光照的时候，赶快抓紧这个机会，赶快认罪悔改，在他面前痛哭流涕，你一定会感受到神的同在。 Yeah, 一定会感受到。好，光照作为定罪，就是把它就是一个羞耻，会让你有感觉到羞耻，实际上像是一个压的那个东西，把那个人往下压，实际上它真正的羞耻感会让你与神隔绝，而不是会让你变得更好。那些人常常自我定罪的人，他不会变得更好，他把自己骂的什么样子也不会变好。所以就像我们说，我们很苦，对不对？我想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一直做哈。所以你越是常常定罪自己，你就会常常做那样的事情。光照呢，我画了一个图，光照就是这个，你看这个女孩子要掉到悬崖里面去了。好，完了以后，人光照就是把她给拉起来。好，我还有一个想到一个怎么样形容这个被光照哈？你知道我们小孩子出去玩哈，玩得满身泥巴，好，那就是我们嘛，跑到世界上面去，我们满身泥巴，做了一些坏事，回来以后呢，光照认罪悔改，实际上就是用圣灵用一个大水龙头，把你身上哗，把你冲掉了，冲掉了以后呢？你那不是更可爱吗？所以我们你被神洁净光照了以后，神才会就这个这样子，你才会在神的面前才是可爱的小宝宝。好，你就是要想出这一点，我今天好，我错了一件事情，我今天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让你来就把我洗一洗，让我洗得比雪更白，耶稣的宝血就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所以就不要怕被光照，要认罪悔改哈，不要怕哈。好，所以你在什么时候情况下你一定要做这件事呢？就是当你不平安，开始的时候不平安，遇到一些困境，好，然后或者是有人跟你吵架了，好，一个什么样？你不平安的时候呢，你就与圣灵相交，跟他讲话。讲完话以后，让神来光照，好，然后你就开始借着光照你行动起来，然后你才会平安回来了，而且你里面被洁净了。好，我就讲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哈，我曾经还是讲夫妻吵架哈，好，我有一次呢，我跟我先生吵架，那我就觉得呢是他的错，而且我也说了很这个。就是吵架，夫妻讲吵架会大声沟通，对不对？而且呢，彼此有时候会讲一些比较这个捅刀子的事情哈，就是这样。讲了以后，啊，我先生可能我讲的话蛮厉的哈，就把他刺伤了一下，他就砰了一下子就把门一甩就出去了，开车走了。好，我就开始安静下来，我心里也很不平安，我很生气，我说既然你跟我话没讲完，你竟然冲了跑走了，好，我很生气，我就开始安静下来，我就跟神说，因为不平安嘛，就在这个地方不平安，那我就开始与圣灵相交，我就跟神告状，我说神啊，你看你的儿子你看你的儿子他怎么样？你听到他讲的那些话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就一直在数落他， 在神的面与圣灵相交，不一定说讲很属灵的啊，神啊我爱你，那个不是你真实的想法。你的真实的想法，当时我就认为我的先生实在是讲话很刺伤人哈。好，我就直接的跟他讲，我说他怎么讲的啊，我就一直数落。里面有一句话，就一个声音说，可是你有没有听一听你的声音，你因为我这个如刀刺人的话语把他给刺跑了，所以他就一面面的，就是神就那个光就下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就跟我放一，但是我还是说哦对啊，我说那个是不对，可是他说的比我更伤人。我们有没有这样，他比我更伤人了，我说的只是恰到如好处，他的是更伤人。我说这个，后来神就说他的事呢是我与他之间的关系，我跟他那样子，你的事呢那我要你也要跟我处理这样子。后来我就心里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哈，我说好吧，那我就认我这一部分了。我说好啊神啊，我说那我试试讲话哦，如刀刺人啊，我就神你赦免我哈，我就是这样子跟他讲。好，我就开始就是认罪悔改，讲着讲着我先生回来了，他敲门进来了以后，他进来很高兴，好像碰一下我就说哎还生气吗啊，我就说哎呀，我说是啊，这个有一点了，我觉得，但是我就跟他讲，因为神光照我的时候，你要向他为你当时讲的那句话向他道歉，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哎呀对不起，我刚才那句话讲的真的是伤了你，那就哪一句话我都把它讲出来，我说真的伤了你。他说哎呀没关系了，我也伤了你啊，比方说我刚才讲的什么什么，就是那些话我也伤了你嘛，好算了算了，我们就是我们扯平了啦，我们扯平了啦。但是我们就他后来我就说哎，后来我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会回来想跟我和好呢？他说他出去了，开车出去了以后，他就里面就是神就给他就是也是跟他讲说你是一个头，你是大丈夫，他是小女子，你为什么又跟他斤斤计较呢？好，所以那你的那些话就很不男人嘛，对不对？就跟他讲了那个，他后来讲说对呀，我很在乎，我是一个男子汉，但我却为这么一点小事跟我的太太就是要而且是针锋相对，所以他就想说回来哄一哄我，就这样子。他回来就没想到我却跟他认罪认错道歉哈，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神真的在乎的是你不会吃亏的啦，你根据跟随里面圣灵的感动，你软下来的人一般都不会吃亏，你不会吃亏，你得到的是其他的好处呀。那神你的先生会更爱你，所以这个你的心也会你这样，当你被光照了，你一定要有行动。如果神说你要向他道歉认罪悔改，向他道歉，那你不干，你不道歉，那这个东西你可能你夫妻之间还是有疙瘩。他虽说啊算了，我原谅你这个小女人啊，但他也会觉得说你这个就是也是你这个女人也是不可理喻，他里面还是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向他认罪这个道歉了以后，你们夫妻的感情会越来越好。好，那你自己最重要的是你里面平安会回来，不会在一起想到说他那个坏话呀怎么之类的，因为这个彼此和好了嘛。那彼此和好，他就说啊、哦，我们就是扯平了哈，跟我讲扯平。那平安回来，那这样上已经也是一个洁净的过程。当你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就不会一直一直的用那个刀去刺对方。好，你就会就会停下来。好，你越这样做，你越去这样做的话，你内心的洁净就这个就是越来越就是会容易哈。是不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是要休息一下好不好？好，完了又吃点水果，喝点上个厕所。好，完了又我们